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好，我是张老师，非常高兴我们一同有机会在良友圣经学院来学习启示录的课程，求神大大的祝福你们，祝福我们一同在这课程里面，无论是听的讲的，一同从神那里得到恩典和帮助。我们启示录的课程一共分成了30课，我会按着这本书的内容分出段落，并且一句一句的来讲解，求神借着圣灵，也就是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与我们同在，来教导我们了解这本书里面神宝贵的真理话语和神的旨意，让我们在今生做一个有盼望的，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也预备了这本书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您来信索取。今天是第一课，我们首先来讲解《启示录》这本书的背景导论，介绍这本书的重要性和研读的困难，写作的历史背景、时间、地点，以及这本书写作的目的和解释的方法等等，这样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本书。首先，我们来讲解《启示录》的重要。启示录的重要性，启示录是一本旷古的奇书，它的重要性可以分成3方面，一个是在时间的方面，一个在神学方面，一个是在圣经方面来讲。从时间的方面来讲，它是神给人最后的启示，也是神最后的心意。我们都知道，凡是最后的话语也都是最重要的，就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给门徒一些最后的使命。这本书呢，在神学方面来讲，它是旧约和新约两约所有预言的总应验，也是神所启示给我们他的国度和救赎的总结束，都在这本书里面来教导我们。第三，在圣经上面来讲，它是圣经里面所有启示的终结，是圣经正典的完结。所以历世历代的信徒和神学家都很重视这本书。有一位神学家特别说这本书有4大方面的重要性。第一，因为启示录是讲到整个万物的终结，是整个万物的所有的归论和结束，也就是把万物引到那个无终的将来。第二，启示录是启示的总归，神所有启示的最高峰都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第三，启示录是救赎的完成，把神所有救赎的工作最后的完成结果在这本书写给我们。第四，启示录是所有预言的结束，把旧约新约两约里面的预言都在这本书应验，而且合并在一起。我们刚刚讲过，启示录它是旧约和新约两约的总应验，所以它跟旧约的关系是什么呢？启示录它能够连接到旧约的时候神的启示，从旧约的摩西五经就讲到将来有一位弥赛亚，他做世界王的预言， 在历史书里面也记载了大卫的国度将永远没有穷尽，也要在启示录得到完满的答案。诗篇里面提到诗人和世上的人对这个国度的一个期待，在启示录里面得到了满足。在大先知小先知里面记载有关以色列人将来要在弥赛亚建国的那个时候以前和以后的预言和建国时候的情形，都在这本书找到了答案。可见启示录和旧约实在是天衣无缝，有很密切的关系。旧约是期待，而启示录就是应验。启示录跟新约的关系又如何呢？我们知道四福音书主要所讲的范围就是神的国度，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传道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神在旧约里面的两大范围，国度和救赎，国度和救赎到新约里面延续下来。而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应验神在旧约里面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并且基督来到地上就是要复兴神给大卫的国度。而这种复兴要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所以启示录能够把神给以色列所有的预言都能完整的应验，并且呢，在四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是卑微的，是为人的缘故而受苦受害，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处还是闭口无言。可是在启示录里面记载基督是得胜的，是荣耀的，为王的，就像万兽之王的狮子，他实行公义的审判和管理。不但在四福音里面他的关系跟启示录连结那么密切，在福音书里面也可以看见在启示录所能够完成神的计划和神的公义，而且也能让人在将来的永义里面活出福音的本质和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启示录实在是一本很重要的书，跟新约跟旧约都有密切的关系。不但这样子，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也告诉我们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对我们今天信徒来讲，读启示录实在是一件有福的事，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盼望和知道神所预备的救恩是那么的完全。第二点，我们来谈一谈读启示录的困难。启示录是一本不容易明了的经卷，它最主要的困难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文学的格式，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旧约的背景，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书里面的结构，第四个原因是解经的原则。首先第一个困难的原因是有关于文学的体裁，文学的格式。启示录的文学它的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属于一种称作启示的文学，或者是称为预象的文学，预是预表的预，象是形象的象。这类的文学盛行于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所以当时的读者来读这种的书，他们不会产生很大的困难。但是对我们今天20世纪的现代的人来读的时候就很艰涩，因为这类的文学里面充满了很多象征的文学，象征和隐喻和语义，而这些象征的文字和犹太人的风俗文化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对这方面的背景所受的训练不够的时候，对这本书读起来就有困难。所谓的象征的文学、语义的文学，举例讲，在这本书讲到七个金灯台就是七间教会，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讲到像城市索多玛就是耶路撒冷，讲到 龙就是指撒旦，讲到海中的兽就是指敌基督，地中的兽就是讲先知，女人就是指巴比伦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象征的文学的用法。第二个读启示录的困难是这本书有许多旧约的背景和引用许多旧约的经文。启示录原文一共有404节的经文，其中有278节直接和旧约有关系的，占了整本书的约70%，再加上还引用还有70节是间接的引用旧约的经文，一共引用了348节旧约，所以占整本书约86%，并且启示录用了旧约许多的先知文学的一些的特殊的特点。如果我们对旧约的背景或者是对先知文学末世论不够深入的了解，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产生许多的困难。第三，读启示录的困难是关于本书的结构。启示录这本书除了前面三章是非常明显有关当时的历史和地理的背景以外，其他从第四章开始，虽然这本书有结构，但是它的段落和它的诗变不太很容易明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书里面的事件有时候是指的发生在地上，有时候是指发生在天上，有时候又引入一段的插段，所以在时间上面好像不能够连贯下来，以至于读者很难掌管事件进展的状况。所以这本书它不只是在时间上面的一个次序的记载，而是在时间里面常常作者一口气讲完一件事以后，再回头再来补述前面所发生的另外一件或两件的事，而这些补述成为插段。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结构的特征，忽略了插段，我们以为故事是一直的发展下去，这样就不知道到何处何去，是感到很迷惑。第四，这本书的阅读的困难是解经的原则，因为有许多的解经家对这本书的解释，他们的意见也都是各说各理，所以信徒就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一个学说是对的，而每一个学说都引经据典的来证明他自己的论说是准确。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一般的读者对启示录阅读感到很困难。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启示录也是很容易了解的。启示录的文学虽然对我们现代的信徒是隐晦不明的，但是对当时的读者他们是很容易领受的。而且呢，启示录借着一些的解释把背景和里面的意思解释清楚了，我们都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因为我们要首先知道启示录是神给我们的书，是给神的心意，所有神的启示都是要我们明白的，神是不与信徒来玩猜谜游戏的。所以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将来在天上崇拜的情景，天使的工作，对将来的末世我们会看见最后世界的情形，人类的大战，敌基督和撒旦的工作和被毁，千禧年的国度，而且邪恶最后的被灭绝，在新天新地里面信徒和神一同的永远住在一起。所以这本书是让我们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另外我们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使徒约翰，他是一位牧者，当时他是带着一个爱护羊群的心情，把他所看见的意象都能够很简明的把它记述下来，目的是为了鼓励和振作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虽然在困难在逼迫里面，虽然疲乏，但是还是鼓励教会要往前面去。所以约翰呢，他把这本书写下来，也告诉信徒知道胜利是属于他们的，让人能够很清楚的明白。这本书表面看来是很隐晦很困难明白的，但是呢，我们一起读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本书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许多的教导，而且对我们信徒的安慰劝勉有很多的实用性。好，我们先讨论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讨论这本书的历史背景。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启示录》这本的作者、读者、历史背景和写作的目的等等。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他是主耶稣的十二位使徒之一。在这本书里面，作者四次的自称约翰，在一章的一节里面，一章四节、九节和22章的8节。而这本书的读者是谁呢？这本书的读者主要是约翰所牧养的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在启示录1章11节里面有讲到。另外呢，这本书间接的读者就是给历世历代的读者，也是在启示录1章3节告诉我们念这本书上预言的和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换句话讲，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读者。所以这是这本书的最后的目标。这本书写作的日期，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在主后95年的时候被罗马的皇帝，当时叫做窦米先，所下令逮捕，把他放逐在巴摩岛。而罗马皇帝窦米先在主后96年9月18日被暗杀，当他死了以后，约翰就被放回由巴摩岛回到以弗所，然后写完这本书。这是在主后96年的时候。写作的地点，我们知道巴摩岛是在亚细亚省米利都西南25里以外的一个海岛。由于在岛上约翰可能没有文房四宝，所以他是在放回从巴摩岛放回到以弗所以后，他回来的时候所写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1章9节说他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这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罗马的君王都是主张该杀崇拜，该杀就是罗马皇帝的称号，如果不听这命令的都要受到酷刑，尤其是该杀窦米先，他是最强迫人来拜他的，他自称是主是神，要人向他跪拜，所以有不少的信徒因此殉道。当时基督徒被害的人很多，曾经有历史学家列出为什么罗马皇帝要在这里逼迫基督徒的7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督教当时不是罗马政府所承认的合法宗教，只有犹太教才被接纳。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基督教只承认神是唯一的王，基督徒只向神表示效忠，而他们向罗马的皇帝该杀却没有这样的诚意。第三，是因为初期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不肯向偶像下拜，所以受到罗马皇帝的逼迫。第四，是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基督徒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野蛮人，因为他们误会了喝吃主圣餐的话语。第五，是因为当时基督徒得罪了很多靠贩卖偶像为生的人。第六，是因为大部分当时的信徒都是中下阶层的人士，他们的学问和经济的势力比不上当时的高层次的贵族，所以常常为了小原因而导致歧视， 甚至于受逼迫。第七，是因为罗马的帝国恐怕基督教的祈祷会让他们的国家所倾覆。由于这些原因，当时罗马的皇帝都逼迫基督徒，所以在当时基督徒他们要在该杀或者是在基督做一个选择，这也是当时启示录的历史背景。而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有三方面。第一个是使徒约翰，他以爱国的犹太人来写这本书。约翰是犹太人，他很关注自己国家的前途，他要借着这本书来指出神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虽然要经过苦难的炼境，但是他们会重新回到神的怀抱，正像撒迦利亚书13:7-9的预言。所以约翰在这本书里面多次的预告神选民在末世的命运，所以这本书有一个国家性的目的，在这本书特别的明显。第二个写作的目的就是约翰以一个牧者的身份来写这本书，因为约翰他关心他自己教会的前途，想到虽然信徒在受苦，虽然邪恶的势力很大，但是最后的胜利却是归于属神的人，所以信徒在受苦中还有荣耀的盼望，在试炼在试探之中能够得胜，因为知道我们的前途盼望是那么的光明，这是带给信徒的希望，看到神将来掌管所有人类和历史的主权。所以这本书带有一个牧养照顾性的目的。第三，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他以一个特派的神的使徒的身份来写的。换句话讲，约翰他是以一个布道的心肠来写，他期待读者里面有许多还没有信神的人能够借着这本书认识神，看见神在末世所给那些不信的人带来的愤怒和审判是何等的大。所以这本书是带一个关怀这些还没信的人，希望他们得到神的救恩。所以有人曾经说，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如果心里面不掉眼泪，不配读启示录，因为这本书关怀到许多没有信的人的命运。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肠心情，像约翰一样来读这本书。下面我们再来解释这本书启示录的解释的方法。这本书的解释有不同的学派，而且每一个学派都有不同的讲法。主要这本书的解释有三种的解释方法。第一个是叫做象征法，第二个叫做历史法，第三个叫做将来法。象征法是说这本书主要是讲一本预言语言的故事，换句话讲，这本书因为充满了象征，它是形容善恶之争，光明与黑暗之争，公义和不公义之争，神的国和撒旦的国相争，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神的。所以呢，这本书读者在读的时候不需要知道每一个字的解释，就是一个非字义法的解释，而读这本书是要用一个培灵性的，只要知道一些人类历史里面一些大的原则和描绘的象征就可以了，这是这种解释。所以他们解释启示录里面像那个海里面的兽，就是代表反对基督教的力量，而地里面的兽就是代表反对基督教的宣传，而巴比伦就是代表反对基督教的帝国等等。第二种解释的方法叫做历史法。历史法这种解释的方法就认为启示录这本书整本书都是一个历史的回顾，换句话讲，这本书已经在当时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完成，或者是说也完成在过去的教会的历史里面。像这样的解释 举例讲，说是启示录的七个印，就是指着罗马帝国和那个时候的皇帝，而七个号是指着后来回教徒、土耳其革命、匈奴人的入侵等等，而七雷的发生就像教皇咒诅马丁路德等等。三个巫灵是政治、宗教、哲学，他们认为所有过去的事情这些都已经发生过了。而这种的解释方法，我们知道实在是虽然解释的很让人吸引人，其中有扯到法国革命，扯到教皇和改革家的争论，讲到教皇的兴起、回教的并吞等等，但是这样的解释方法不能够讲出这本书中间的预言部分，也不能够在中间看见其中旧约、新约的预言都要实现，就像主的再来，还有许多事件还没有揭开的等等。所以这样的解释方法、历史法不是我们在这课里面所要解释的。而第三个方法叫做将来法，将来法也就是认为启示录除了第一章是历史，第二章、第三章是历史，也是预表教会进行的过程，而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最后，因为都是讲到将来的事，尤其在第四章第一节讲到此后，是指教会的时期满了，一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只有这种解释的方法才能够和圣经其他有关末世的经文能够构成一个整体的末世观，这也就是我们这门课所要用的方法，就是指着将来法来解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节课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来讲到启示录的内容，从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起。愿神祝福给您，保护你，让我们在下一节课再见。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